可是我们第三次晚上跟你们谈有关于信心的题目。基督教是以信为根基的一个宗教，人若非有信就不能得到上帝的喜悦。我们不是靠着行为，我们不是靠着功劳，我们不靠着任何一样的资格条件来到上帝面前。被接纳的接纳， The acceptance of the acceptance， 我们接纳一个事实，就是上帝已经接纳我这不配的人，我这个应当灭亡，应当受咒诅，应当受审判，应当被定罪，应当下地狱的人，他竟然接纳我，为我预备了天上的门，为我预备了永远的荣耀。主啊，你为什么接纳我？而这是一件事实，是一件救赎性的事实，因为你差遣你的儿子为我死，为我的罪定十字架，为我受审判，为我挪去了上帝的愤怒，为我除去了律法的咒诅，所以呢，我今天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既然接纳了我，虽然这是不可相信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已经是一件事实，所以我就接纳你这个事实。这个叫做对接纳的接纳， The acceptance of the acceptance， 主接纳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里面继续不断把这些的奥秘写明给我们，所以没有一个人是上帝不能拯救的，没有一个罪是太大耶稣不能赦免的，没有一个良心的控告是太可怕以至于圣灵不能用安慰赐给你的，没有一个心灵心地的肮脏污秽是太过可憎恶的以至于神的救赎不能解决的。所以无论是哪一个人，你真心到上帝的面前，主耶稣的宝血会洗净你。耶稣就是在地上的时候，他用三年半的时间跟他的门徒跟当时世界上的人谈什么？耶稣三年半所谈的最重要的只有一件事情，是什么？耶稣在地上讲那么多道，最重要一件事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啊，悔改，还有呢？天国近了，还有呢？重生，还有呢？耶稣三年半讨论的最重要一件事，就是上帝国的事情。这上帝国的事情是隐藏在万世万古之中，甚至在历史历代中间封密，在旧约的先知里面隐藏着预告的，但是还没有来到。当施洗约翰来的时候，他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就悔改。当约翰被杀以后，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耶稣也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耶稣讲了三年半以后，门徒明白吗？不明白，他们不明白耶稣讲些什么。所以呢，当他们到了三年半耶稣上十字架以前一天，他们还在争谁更大，每一个人都盼望成为耶稣基督国度来到的首相。他们想耶稣来到做王，建立天国，就是地上政治的国度。所以当耶稣做了王的时候，彼得盼望做宰相，其他的门徒盼望做他的部长，所以就组成一个耶稣的内阁。那个时候呢，就有很大的政治权柄，可以呢把有这个犹太人的仇敌罗马帝国的军队赶出去，因为他们受蹂躏太久了，他们要血耻，他们要报复，他们要重建大卫的宝座，因为上帝已经应许了，当弥赛亚把上帝的国度在地上建立起来的时候，那也就是他们出人头地的时候了。那个时候以色列要复兴，以色列国要重新整顿起来。所以呢，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以前那一天，这些门徒还在争谁可以做最大的人。那么西比泰的太太，就是西比太太太，来到耶稣的面前问耶稣说，我的两个儿子可以不可以在你国度里面一个做左相一个做右相呢？ 耶稣基督看到这样的情形，心中非常痛苦，因为这些人不明白主就要受难，就要被钉十字架了，他们还在争吵谁可以做大卫。所以耶稣基督问他们说，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如果你们能喝的话，你们能受的话，我告诉你，坐在上帝给我的宝座的左右边，这不是我所能给的，是天父所定的。这个西比泰的妻子不明白这些话，他所争的就是做母亲的只顾自己的孩子。有很多做母亲的好像除了自己的孩子是人，其他的人都不是人一样，什么只想自己的孩子，什么都为自己孩子争，自己孩子错也是对，对也是对，别人的孩子对也是错，错也是错。所以他无论我只想自己的孩子，只要我的孩子成功，我做母亲的感到很自豪，那别人不管。耶稣基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这个是他没有想的，他只想我的孩子要增大，我的孩子要做大卫。我们的主心中很痛苦，因为不久之后他就要上十字架，他就被挂起来，他就遍体鳞伤，全身流血，他要在紧急的冠冕，他要被列在罪犯之中，他是长经忧患，多受痛苦的人子。但是他四周的人门徒没有一个了解，因为这些门徒跟随他不过是为了快快拿到学位，这些门徒跟着他不过快快拿到地位，这些门徒跟着他快快拿到知识学分，正像今天许多神学院的学生，他们所要的不是神要他们要的。上帝说，你要寻求我的面与我的能力，而且跟随主的人要的是秀分，是地位，是名望，是机会出风头。所以我们的主心中非常的痛苦，他根本忍受这个时代不知要等到几时，我忍受你们这样的情形要到什么时候呢？耶稣基督进到最后一天的时候，他们都还不了解他以后怎么样呢？耶稣基督是勇敢面对哥哥他离开世界，他受审判，他被钉在木头的上面。那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后，他知道门徒还不懂，所以他在留四十天在世界上做什么呢？圣经说他又留在世界上四十天，对他的门徒讲论上帝国的事。这个叫什么？这叫做补习，三年半的不能及格，给你补课，补多久呢？四十天，从早到晚要给他们讲上帝国的事，上帝国的事，上帝国的事，上帝的国的事。讲了四十天以后，耶稣的时间到了，他要升天了。升天的时候，耶稣基督的门徒来到耶稣约定的地方，他们问耶稣一句话，什么话呢？主啊，你要走了，请问你复兴以色列国的日子就是现在吗？是不是你现在要复兴以色列国？你看耶稣讲了三年半再加四十天上帝国，他们到最后一天问的是什么？以色列国。你听见没有？这就是基督徒常常给神非常伤心的地方。我怕我走的时候，我所讲的关于信心你还是完全不懂，我也不奇怪，我讲了一次讲了两次你们还说我不赞成，你们多么迟钝，你们多么怠慢，你多么难消化上帝给你的话语。正像这些门徒一样，主耶稣要升天了，彼得问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基督非常忍耐，如果是我，我就一定非常不客气说，你怎么办到这个地步，到最后一天你还问以色列国的事情，我对你讲的是上帝国的事情，你不明白吗？但我们的主忍耐，我们的主长久忍耐，不轻易发怒。他说什么呢？ 他说呢，复兴以色列国的日子是上帝知道的，不是你们所能知道，但你们必须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什么见证。那就耶稣就升天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在地上讲天国的事情，请问谁明白？谁真正明白？我告诉你，真正明白的人是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这个强盗说，耶稣啊，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你看见了没有？都三年半神学不明白的那个强盗，从这里那里听一些耶稣的事情，他马上做一个结论，耶稣就是那要得国降临的君王。所以我告诉你，我不轻看反对上帝的人，我不轻看无神论的人，我不轻看共产党的党员，但是我常常轻看不神学的人。有许多在教会里面许久听到终究不明白的人，有很多反对上帝很厉害的人，一夜之间他悔改过来，他马上明白圣经的真理。我不是叫你不必参加聚会，我不是叫你吃两粒黄豆变成神仙，我乃是告诉你，神的选民、神的时间，有许多时候跟我们的想法完全不一样的。那一位强盗一看见耶稣基督同样被挂在十字架上，同样受苦，同样受罗马兵丁锁定在十字架上，同样呻吟痛苦流血，烈日暴晒之下非常困难的挣扎，他马上发现他的回应跟我们两个强盗是不一样的。他第一句话就是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这一位是圣经中间记名明白什么叫做上帝国的一个很特别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哥哥他是历史最大的讽刺，哥哥他是对宗教、对政治、对文化、对法律、对人间的民主、对群众的运动、对世界的思潮最大最大的讽刺。因为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上帝用了一个强盗证明他是天国的君王，也用一个罗马的百夫长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当耶稣大声呼喊说，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头低下来就死的时候，那个罗马的百夫长就说，这真是上帝的儿子。你看，彼得不明白的天国，强盗明白，不是很讽刺吗？你看该亚法大祭司不明白的，罗马的兵丁明白。该亚法说，你是上帝的儿子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就把衣服撕裂，说我们不必用见证人的，因为他亲自用口见往上帝，我们都亲耳听见了，所以把他钉十字架吧。比拉多不能接受耶稣是犹太人的王，该亚法不能接受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彼得不能明白耶稣基督的天国，但是强盗明白了彼得所不能明白的，外邦的罗马百夫长明白了以色列的祭司长该亚法所不能明白的。这些宗教领袖完全彻底失败在十字架的面前。耶稣基督是真正的救主，用什么去明白他呢？不是用你的理性去明白他，用你的信仰去明白他。所以请你注意，我个人相信这个十字架的强盗是全本新约中间第一个有伟大信心的人，他以真正的信心接受了救赎。他也以伟大的信心明白了上帝的旨意，所以呢，他以信求知，以信 领受主的恩典，以信明白了神要他明白的启示中间的奥秘。这位强盗他讲出了，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耶稣现在对他的回答是什么呢？不是等那一天，我实实在告诉你，今日你与我，我与你一同在乐园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当耶稣低下头断气以后，罗马的百夫长大声呼喊说，这真是上帝的儿子。从此以后，上帝儿子的信仰就在罗马帝国传扬了，而最先在这个帝国里面接受耶稣是上帝儿子的，竟然不是在这个帝国统治之下的一省叫做犹太叫做耶路撒冷的这些律法师，而是外邦人中间跟耶稣有份的那个罗马的兵丁。这都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了神的奥秘，神的智慧是跟人的系统完全不一样的。他有极大的讽刺告诉我们，神的恩典常常在我们思想我们所明白的范围之外运行，在那些我们所看不起我们所不能没有办法看不起人的人的身上。但是信心就这样起来了。为什么说这个强盗有一个伟大的信心呢？因为从我的看法，他在十字架上斜眼看耶稣的时候，他从耶稣的外貌上绝对不能下一个结论，这个是君王。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根本是偏身临伤，被挂在木头上，照着以色列人的定义，被挂在木头上的人是受咒诅的人。所以这一个强盗看耶稣基督，怎么会看出这种相貌的人背后有天国君王的印记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强盗只能看出耶稣是一个善良而被人诬告，以至于被人误判而上各个他的一个好人。但是他怎么会看出耶稣是君王？怎么看出耶稣要得主国降临？他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神所差遣来拯救人类的那一个真正的君王呢？他有信仰。所以信仰就有透视功能，信仰从现象看到本质。我们昨天第一天的时候我们提到了信仰是一个突破，突破自己被造的限制，突破我们自己渺小的范围。信仰是一个超越，超越自我的存在。信仰是一个看见，看见了人所看不见的范围。今天我告诉你，信仰是一个透视，因为借着信心我们进入至圣所，借着信心我们看见的人的肉眼所不能看见的，就是按外貌待人所不能明白的耶稣基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说，我们不可按外貌待人，因为他说我们曾经按外貌待过基督，如今不是如此。按外表来看，耶稣绝对不是上帝，耶稣绝对不可能是道成肉身，耶稣绝对不可能是天国的君王，耶稣绝对不可能是那被应许到世界拯救以色列人的弥赛亚。按外表来看，他是一个失败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在宗教界里面，没有一个人的失败比耶稣更彻底、更卑微、可怜的。在宗教领袖中间，在宗教的发起人、宗教的创办人中间，从现象来看，耶稣是最失败的。请你注意，孔子活了72岁，老子活了80岁，释迦牟尼活了80岁，穆罕默德活了62岁，亚伯拉罕活了175岁，摩西活了120岁，所罗阿斯德勒也活了70多岁。这些人都有非常漫长的年月可以宣扬他们的教义，可以传播他们的信仰，可以建立他们的宗教系统。唯有耶稣基督只活33岁半。一个33岁半的人能对世界有什么贡献？ 一个33岁半的人在宗教上可能有什么成就。世间历史中间给我们看见，宗教天才常常是最迟产生的。音乐天才还有5岁就可以做起的，叫莫扎特。雕像天才可以7岁就有很成大的成就的，像贝尼尼，在7岁的时候雕刻一些老人的像，这些老人的像显出好像很多人生经验一样的，我是很莫名其妙。那是在大概1960年代的时候，有一些文章发现出来贝尼尼7岁时候的作品。我注意看那些雕像，虽然不是很精工，不是很精细的精力的艺术家所做的工作，但是至少呢有一些好像人生经验的体会才能雕出来。我相信呢，人生经验不是年少的孩子所能经历的。你有没有看过3岁5岁的孩子安慰妈妈哭的时候，妈妈不要哭，我们做人本来是这样的，没有办法的，因为这种人生经验不是天才的儿童可以表现出来的。当 Midori 6、7岁的时候可以弹很好的音乐，当 Heifetz 9岁的时候可以演奏 Peter Ilyich Tchaikovsky 的 Piano 的 Violin Concerto， 这些音乐天才、艺术天才、诗歌天才都可能在很早的年龄就发现了，但是没有宗教天才是在很小的年龄发现。宗教天才有如老子所讲的大器晚成，是不但很迟而看出来好像没有成功。所以耶稣基督你从外貌来看，你绝对看不出他到底有多大的成功，有多大伟大的地方。他33岁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时他还没有写一首基督教诗歌，他还没有建一间基督教学校，他还没有创立一支基督教的军队，他还没有写一本基督教的经典。耶稣33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可以说是一事无成。他在那个时候应当讲的一句话是失败了，我什么都还没有做就被人拉到哥哥他赤身露体挂在木头上。耶稣基督33岁半应该讲的是败了，失败了，是完蛋了。但是就在十字架上耶稣说什么？成了，成就了， Tetelestai， 我已经成全了，我已经完成了，我已经结束了那神托付我的使命。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这样呢，你看见了，这是世人从现象永远没有办法了解的一个失败者，但他不是失败，他是成功。感谢上帝。这样谁在失败中看见耶稣的成功？我相信就是这个人。谁呀？就这个强盗，他在耶稣的软弱上看见最大的能力，他在耶稣的所谓失败上看见了最大的成功，他在耶稣最大的无能中间看见了最大的权柄，他的耶稣没有抵挡的义昧中间看到了最高的智慧。所以这个 paradox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secret and the mystery of the God's wisdom， 这个叫做信仰。信仰是一个透视，经历了很多的人盼望给我看现象的东西，那我就能相信。圣经很清楚地告诉你，你寻找神迹吗？哥哥他不会答应你。你寻找智慧吗？哥哥他也不会答应你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面提到了两句话，这两句话是人寻求上帝的最重要的方法跟途径。第一就是希利尼人，第二就是希伯来人。这两希文化影响了全世界，昨天我已经跟你们谈了，现在请你注意，犹太人是求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那么当智慧人用他的智慧要求来看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摇头说 这不可能是上帝派来拯救人类的，因为他连自己都不能救，怎么能救我们呢？所以这种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人的方法是绝对违背希腊的智慧，绝对违背了苏格拉底、柏拉图、泽诺、塔米奈德斯、Aristocles 所有的这种哲学家的教训的。所以呢，希腊人求智慧到十字架上的时候，看见没有什么叫做智慧，他们就被绊倒了。照呢，犹太人求神迹，如果上帝是有能力的，如果上帝喜悦你，你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如果你从十字架上下来，我就跪在你面前敬拜你，因为神在你身上行了神迹。求神迹的人在各个他一定失望，求智慧的人在十字架面前一定失望。所以保罗说呢，犹太人是求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但是我们却是传基督，并他定十字架。因为上帝在十字架上所彰显的就是最大最大的智慧，上帝在各个他山上所彰显的就是最大最大的神迹。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愚昧比人更智慧，上帝的软弱比人更刚强。你在十字架上要看刚强的大能勇士吗？没有，因为基督是手无寸铁，毫无抵抗的，甘心被钉死，如同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完全受骂不还口，受鞭打，受侮辱，受死，也不说违心的话语。所以呢，那些要在十字架上看见神迹的人大失所望，在十字架上看见能力的人也大失所望。神在十字架在各个他的上面，他不把他自己把他的能力、把他的智慧、把他的威严彰显出来，让他的儿子这样凄凄惨惨的死在各个他山上。这样的，如果你从现象看，你一定失败，你一定失望。但如果你有透视功能，你就从信心看见了强盗所看见的。信心是什么？信心是一个透视，这样信心就来到上帝奥秘的面前，用透视的眼光，借助圣灵的光照，给我们看见人所没有看见的。感谢上帝，这位强盗从耶稣的失败中看见了耶稣的成就，从耶稣的软弱中看见了上帝的大能，从耶稣基督的愚昧中间看见了上帝最高的智慧，从人看没有办法自己拯救自己的这个罪人的状况中间，看见耶稣是真正义人，担当了罪人应当受的一切刑罚。所以他说，主啊，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个人真正用信心相信了主。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思想的就是，除了接受耶稣基督的信心之外，那么圣经里面提到的信心是怎样的信心。我今天要把信心分成几个层次来跟大家谈，因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所讲的跟许多归正神学所提的信心好像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是需要做一个很全面性、很深入而正确的解释。我们基督徒相信信道是从听道来，所以这样是先信道或者先听道呢？先信道或者先听道呢？听道，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所以听得到就产生了信心，对不对呢？那如果是先信道才听到的话，那么信的是什么道呢？如果先听到才信道的话，听的是神借助他的仆人所传的道。所以你们要谨慎注意，凡是上帝的仆人或者所谓上帝的仆人所讲的不是道的，你就要谨慎，讲的违背圣经的你要谨慎，你圣经的真理有偏差的你要谨慎， 不忠于圣经的字句的，你要谨慎，然后你就不在邪恶的、偏差的、错失的或者冲淡的以及偏离真理中心的那些假的道中间来荒废你信仰的建立，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今天如果在纯正的道理来建立我们的信心的话，那么这我们就说先听道后信道，对不对？但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讲的不是这个。所以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必须先信有上帝，有信他，后是那寻求他的人。所以这里所讲的是什么？还没有听上帝的道以前一定要先信上帝。所以这个信呢，就变成不是信道，是从听道来的那个信，这个信心是另外一种信心。这样呢，今天晚上我跟你分析信心的等次。第一种信心是什么？是从天俱来，是我们从上帝那里直接赐给我们的自然的起步的，是很基础的第一个信心，这是自然启示的信心，这是天然的信心，是与生俱来，上帝早就放在我们内心深处的这种信心。这种信心是什么信呢？这种信也就是罗马书第一章所讲的由以信以至以信的第一个字，由以信的那个信就是神已经放在每一个人心中的信。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一个反对上帝的人，一个反对基督教的人，反对信仰的人，他里面照样已经有了这个信。所以无论你是有神论无神论，无论你是基督徒非基督徒，无论你是已经得救的没有得救的，无论你是这个相信基督教的或者相信别的宗教的，无论你是不信宗教的或者你是无神论是外邦人，只要你是人，上帝已经把第一种的信放在你们里面。这种第一种的信是很基本的，是与生俱来的，上帝栽种在每一个被造的人心中的信心，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信是什么信？就是信上帝的存在，信上帝是恩典的源头，这种信心。你说我怎么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这种信心？这种信心不在平常的时间里面显明出来，但当某一些时刻人生命走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他就很自然的反映出来了。什么时刻呢？有时当你欣赏大自然的时候，你发现这个自然太奇妙了，所以你油然产生敬畏的心。你说上帝啊，那个信心从哪里来？从观望自然，发现其中受造界中间隐藏的上帝伟大的这个事迹的记录，上帝伟大的记号隐藏在其中。这样呢，从造化知道上帝的存在，这是第一样。第二样，你在怎样的时刻你会知道上帝的存在？当一个人走到人生尽头，没有各样的办法可以来解决自己遇到的困难的时候，你到没有办法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就会说，天哪，你救我，上帝啊，求你怜悯我。所以这是第二个比较消极层次的这种感受。人在积极的中间可以因上帝伟大的创造奇妙的造化而油然产生敬畏上帝的心，把上帝存在在我们内心的印证把它显明出来。第二，我们在疾病在痛苦在贫穷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催逼的心，盼望有一个属天的超然的比世界更大的能力那可以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产生一个需要上帝的能力支持我们那一种动机出来。这第二种宗教的动机，也就是神把这种信仰放在里面的一个记号。 第三，当我们在人与人交往的中间，我们发现有一些人有过人的爱心，有很奇妙的无私的一种伟大的性格的时候，你就相信如果没有上帝，不可能有人会做到这样的地步。而这些人对我们的帮助，这些人对我们的启发，乃是上帝借这个把我们已经隐藏在心里面，神照在我们内心中间，这对上帝观念的这个存在的这种观念把它表现出来。所以这些宗教动机都是非常广泛，但是很多人没有好好去思想的。有一次我在台湾看慈济书籍，慈济在全世界做了很多的好事，从善行这方面来看，我们还是要尊重他们。但我在怀疑一件事情，他们常常谈的两件事，第一件就是爱心，爱心，爱心，第二件就是感恩，感恩，感恩。我要问人的爱心哪里来？人的爱心是自发的吗？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自己产生爱心吗？一个大的问号。第二样，我们感恩，我们领受谁的恩，我们去感谢他呢？我们领受神的恩而已吗？我们有没有可能在人之外有更大的源头给我们恩典呢？我们相信天赐万物以世人，人无一恩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你们听过这个话吗？这是西安碑这个碑林中间有一首的诗歌这样写的，叫做七杀碑。天赐恩以人，人无恩以报天。如果我们谈爱心而不知道爱心从哪里来，我们谈到感恩而不知道向谁感恩，那我们就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如果一个没有上帝的人看见世界太伟大了，太奇妙了，哇，他可美得不得了，感谢主，他没有主啊，所以他不知道向谁感谢，因为他是无神论的人。无神论的人看到世界很伟大的时候，他不知道要向谁感谢，因为他是没有上帝的。无神论的人他要得到更大的力量来支援他，使他可以做善事，可以把爱表现出来的，他不知道源头在哪里，因为他是没有上帝。所以一个心中没有上帝的人是很可怜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上帝造人的时候把人造成按照他的形象样式而被造的货物，所以人之所以为人，因为里面有神的形象。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人有向上帝的本能。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人就是上帝的代表。为这个缘故呢，你没有办法否认的，就在你心灵的深处里面有神的印记在里面，在你心灵的深处里面有神的指引在里面，你是上帝创造的。所以呢，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人没有可能与上帝没有关联。当一个人说我反对上帝的时候，如果没有上帝，他反对什么？如果一个人说我反对上帝，如果上帝不存在，他根本不能反对。所以他反对的时候，先有一个上帝的观念存在，他才把那个观念当作一个反对的对象，当作一个实体来去抵挡他。所以神的存在是绝对没办法否定的事情，因为当你否定神的时候，你已经先肯定他是存在而应当被否定的。当你否定神的时候，你先肯定他的存在，你不赞同他的存在，所以你要否定他。所以呢，神的存在就是人最基本的第一个信心，我相信上帝存在。这个信呢，不是听到的果效，你说信道是从听到来的，那我告诉你，信上帝存在绝对不是听到才产生出来的。在你从来没有机会听到以前，在你从来没有机会明白上帝的真理以前，你已经在内心的知道，内心的深处知道上帝是存在的。 有一次有一个人跑到 Fosdick 牧师的办公室里面大喊大叫，我讨厌上帝，我反对上帝，上帝怎么可以这样可以那样。哇，他这个青年以为自己了不起，讲了一大堆话，讲完了那个老牧师呢在那边看书看到一半就抬起头来，哎，你讨厌哪一种上帝？这个年轻人莫名其妙，还有哪一种上帝？他乱了，他说你讲什么啊？你讲你反对上帝，是我反对上帝，你反对哪一个上帝？上帝讲就一大堆，他再讲一次，讲完了，这个老牧师站起来拍拍他肩膀说，那个上帝我也反对。这个更乱了，那么你是牧师你也反对上帝，我就反对你所讲的那种上帝，我就反对你所讲的那个上帝。那么坐下来我们好好谈真正的上帝是什么，谈。结果这个年轻人发现他对上帝的观念错误，所以他就反对那个错误的上帝，先以错误的上帝作为他观念中间的上帝，那再用他正义感的心反对那不正义感的观念的上帝。这样就是今天许多无神论的异昧，你懂吗？所以呢，一个教授叫 Edwin Orr， 他说什么呢？ An atheist is a theist in reverse， 一个无神论者是有神论者的反面。也就是呢，他先假定神是存在的，但是他反对他，所以他就说上帝，这种上帝不应该存在，这叫做无神论。其实呢，无神论的动机非常复杂，其中有一些人之所以赞成无神论，是因为他相信如果没有上帝对他来说更方便，如果没有上帝他犯罪更自由。正像呢，苏俄一个大这个作家一个大文学家 Dostoevsky， 他说讲了一句话， If there is no God I can do everything， 如果没有上帝我什么事都可以做。今天上帝不会因为你不信他存在他就变成不存在，上帝也不会因为你信他存在他就变成更存在。上帝的存在与不存在不是你信上帝存在与不存在的结果，上帝的存在与不存在绝对不是你信他存在才存在，你不信他存在他就不存在。上帝的存在是你信上帝存在或者你信上帝不存在的原因。我再讲一次，上帝的存在是你信他存在或者你信他不存在的原因，上帝的存在是你讨论他存在或者你辩论他不存在的原因。因为他存在所以你才能信他存在，因为他存在你可以不信他存在，因为他存在你可以辩论他存在，因为他存在你可以强辩他不存在。你之所以能讨论上帝是存在或是上帝的不存在，你之所以能赞成上帝的存在或者不赞成他的存在，是因为他存在才决定你讲这样的话语。为这个缘故呢，这一种信心的本身是基本已经有的，没有人有办法否定这个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没有死以前两次对美国的记者 Snow 先生讲一句同样的话，我不久要去见上帝了，我不久要去见上帝。当毛泽东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不是开玩笑的，他不是讥笑的，他是很严肃的。你们知道谁是 Mr. Snow 吗？ Mr. Snow Edgar Snow 是毛泽东一生最亲近的西方的战友，所以在美国跟中国20多年没有外邦关系的时候，没有外交关系的时候，唯一美国人可以随时随地进他的房间的就是 Edgar Snow， 人称他叫做毛泽东 's friend， 那是毛泽东的朋友。但是前几年艾格斯诺死了很久以后，他的太太到中国去，看见中国变成的样子大骂共产党，他的丈夫一生一世做毛泽东的朋友，但是他对毛泽东呢 所想的跟以后所看的中国完全两样，所以他的太太非常非常的失望，大骂中国的情形今天变成这个样子。亲爱的弟兄姊妹，毛泽东两次对 Edgar Snow 说 I am going to see God soon， 我不久要去见上帝。这句话不是从普通人讲的，这句话不是从教皇牧师或者基督徒长老这事讲的，这句话是从不相信上帝存在的毛泽东口里讲的，我不久要去见上帝。可惜他没有听见上帝说你怎么能见我，你以为你要见就能见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的存在你一定要相信他，上帝的存在不是听到的结果。所以这个跟 Reform 神学所讲的信心是不同的一种信心，这是更基本的信心，也就是神本来就放在人心中的一种基本的信心，这是第一样。好，为了这种信心呢，康德讲了两句话，他有两件事使我越久越感到惧怕的。第一就是闪作星光的天空，第二就是在我里面说话的东西。 There are just two things so awful to me, more and more make me so afraid of. The first is the starring heavens above me, and second is the speaking conscience within me. 在上闪作星光的天空，在内对我说话的良心，使我越来越惧怕。这是上帝存在的信仰。第一样，有这种信仰以后，那么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说，你若没有信就不能蒙上帝的悦纳，因为来到上帝面前的必须信有上帝。什么意思呢？你信上帝以后，你就来到上帝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我们愿意听到呢？为什么有时听上帝的话我们心中会感到惧怕呢？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信上帝的本能，是没有办法用各样的理论或者学说把它勾销掉或者把它解除掉。然后呢，我们就因为相信有上帝，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不知道这一次有多少人来到上帝面前，比如说我来到 Nuremberg 最高的地方，我来到这个学生宿舍里面，我来到这个营会的中间，不等于你来到上帝面前。一个人来到上帝面前，一定有何等敬畏的心来到上帝面前。所以圣经说，他在天上，你在地上，你的言语要稀少，你要轻声的脚步，以敬畏的心来到他的面前。你对他所许的愿所讲的话，你讲出去的，你不能收回。这是一个人到神面前来应当有的态度，应当学习的一个回应。我们以这种敬畏敬虔的心来到他的面前，那这样呢，你第一个信心就使你进到神的面前来领受他的话语，就产生第二种信心。第二种信心是什么呢？是因为听上帝的道而产生的回应的这种信心。这第二种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第一种信心能够成为第二种信心，中间就是以敬畏的心领受上帝话语的这个经验。如果我们知道上帝存在，我也信上帝存在，也信他赐恩给我，但我却以不敬畏的心，不愿意领受他的话来到他面前，那么他的话就在我耳中如同一个空的空气一样，没有什么果效的。我们可以听到听了许多，我们照样不能产生信仰。我们可以与基督徒交往很多的年的，我们照样没得到什么好处，因为我们不是存着敬畏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到他的面前。有一个人他对我说，我要信主但是很难， 我已经花了多少年的时间也不能信主，请你告诉我为什么。我说很简单，你今天将一杯的水，你用你的盖把它盖住以后，然后你把更多的水要渗进去的时候，没有一滴可能进去，因为你的盖没有开。你把这个盖盖密以后，你把这个杯放在瀑布的下面，放在那里几个钟头，瀑布大水冲下来，结果你杯里面还是空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虽然放在瀑布的下面，你没有打开你的盖，所以没有一滴水可以进到你空杯的里面。你明白吗？今天很多的人为什么做礼拜，听到做礼拜，参加聚会，参加团契，参加见证会，参加主日崇拜，参加营会，照样没有信心。因为你没有以敬畏的心打开你的心，让主的恩典，主的真理流入到你的里面。所以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以来的，而神绝对不对那些自以为义、骄傲、抵挡真理、封闭自己的人讲话。所以同样一个聚会，有人领受丰丰富富的恩典，有人来的时候空空的来，回去的时候空空的回去。有人听一次道，整个生命完全改变过来；有人听了几百次道，一点改变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道没有真正进扎在他的内心的中间，所以不能够产生纯正的果子出来。但当上帝的道进入你的心中，如同一个种子进到好的泥土里面的时候，它是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同样一些的聚会，同样一些的道理，有的人听了以后呢，生命改变，生活更新，以后的日子，每一个见他的人都看见上帝的荣耀在他身上。但有些人参加同样的聚会，听见同样的道理，完全没有改变。为什么呢？因为他从来没有向上帝打开他的心门。你今天领受了上帝的道，求主给你以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理。你今天领受上帝的话语，求主给你以敬畏敬虔的心来接纳上帝的话语，将神的道就不突然反悔，他要在你的心中使你可以产生信仰的果效出来。因为信道是从听到来的，这是第二种的信心。当你听见的道有关系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的时候，那么这个信心就是你接纳他死所成就的以及复活所带来的意义。这样你领受基督的死与复活的道，也就使你从福音领受了新的生命。为这个缘故呢，当你用真正温柔的心领受这个救赎之道的时候，新生命的果子就进入你的里面，新生命的果子就成为你信产生的一个果效。所以呢，我们感谢上帝，第一个信心是与生俱来的，是神早就放在我们里面，栽种在我们人性中间的天然信心。但是圣经说是由于信以至于信，所以凭着第一个信心你来到上帝面前，凭着最基本的信心你打开你的心门，那么上帝就借着所启示给人类救赎的真理在你里面继续不断做工，直到呢这个道形成了第二种信心。这就是信道是从听到来的那种信心在你生命中间。那这样的人就因为信了耶稣基督，信了上帝的道，在道中领受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死而复活的救赎的真理，所以他成为得救的人。这样的人就有了第二层信心。够不够呢？不够。第三层的信心是什么？第三的信心就是我如今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获作的那种信心。这是继续不断 依靠上帝活下去的信心。第一种信心是原先与生俱来早就相信上帝存在的信心。第二种信心领受了上帝的道，特别是基督救赎之恩的道，我们就信靠他，见到他，有因这个道产生了跟随主的纯真信仰的信心，领受了救赎赦罪恩典的信心。第三种信心是从今以后我们领受了主，我们就继续不断依靠他，活在他的面前的信心。那这种信心也就是圣经所说的一人怎么样呢？必因信得生。大家说一人必因信得生啊，除起初每一个人都有信在里面，信上帝的存在，这是基本的单纯的信心。然后呢，罪人必因信被称义，而义人的因信的生命。罪人因信称义，义人因信的生。大家说罪人因信称义，义人因信的生。那这样呢，我们从做罪人的时候到我们怎样成为一个好的义人，中间呢两种的信心。我们罪因我们的信而结果领受上帝的义，我们就从罪人的身份变成义人的身份。但义人以后，我们做了义人，领受了义人身份之后，我们就靠着信心继续不断活在上帝面前，就领受了义人的生命，活出义人的生活。所以罪人因信称义，义人因信得生。这是第三种的信心，就是活在主里面，顺服圣灵的引导，继续不断不靠自己的聪明，来依靠神的真理活在世界上的这种信心。这是第三种信心。今天有很多很多的西方的观念就把信心跟教义连在一起。当然在圣经里面好几次所用的真道翻译成中文的这个字跟翻译成英文的信仰是一样样的事情。所以真正的真道跟真正的信仰是不能分开的。所以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因为在道里面也就是上帝的真理，也就是我们对真理的信仰，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信的本身。所以呢，道、信仰、真理是不能分开的。那么呢，有信仰不一定过一个有信心的生活。所以这里提到的地上的生活是义人信心的生活的那种信心，义人在生活上所需要的信心的那种信心。我们靠主而活，我们因为主而活，所以这样呢，我们就有信心依靠主，仰望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以利亚已经没有办法活下去的时候，上帝说我差遣你到撒拉法寡妇的家里面去被收容。那么以利亚到了撒拉法寡妇家里的时候，撒拉法寡妇是不是很有钱的人呢？是不是呢？不是。是不是很多粮食可以供应他的人呢？不是。他是一个穷到几乎每天等死的一个穷寡妇。所以呢，以利亚一到的时候，请你给我东西吃。这个寡妇看上帝的仆人来了，他到厨房里面用剩下的一团面跟剩下一点的油就搅在一起，煮了一个面包一个饼干给以利亚吃。当他吃完了以后呢，他心里想算了，就煮的仆人有的吃，我跟我的孩子没有吃不要紧，我们死了就算了，先照顾上帝的仆人。当他已经把所有的东西煮完了给以利亚吃的时候，他回去看的时候，面粉还在哪里，油还在哪里，他就照样在做了一个给自己跟孩子吃，也完了。第二天以利亚说请你再给我一些东西吃，他再去看的时候，面粉又还在哪里，这个油还在哪里，他就凭着这种信心度过了那些年。这种信心不是信耶稣得救的那种信心， 这种信心不是我是罪人因信被称义的那种信心，这种信心是依靠上帝活下去的信心，这是第三种信心。基督徒一定要有第三种信心，这第三种信心不是为了得救，那是为了得救以后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不是为了地位，那有了地位有过一个合乎地位的行为的生活的这种信心。所以我们要有信心活在上帝面前，有信心度过难关，有信心争取支取上帝的力量，有信心与我们生命中各样的患难困难贫穷疾病等等一同这个决斗，然后我们在其中靠着主继续活下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圣经说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好多次。今天的基督徒呢，不要信，只要怕。